如果死者是软组织受损，例如被勒死，脊柱上不会留下痕迹。然而如果是被吊死，那么上颈椎则能说明死因。那如果死者是头部被砍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者被蓄意斩首，脊柱可能会留有证据。头部脱离身体后，通常是颈椎前三节与头部在一起，颈椎最后两节留在身体里。所以犯案人员会将分尸所用工具的痕迹留在第三颈椎到第六颈椎之间，也就是第四颈椎或者第五颈椎上。蓄意切割死者头部，无论死者是面朝上还是面朝下，尸体被切割留下的痕迹通常也是在这一区域。面朝上时，刀砍或切割的位置会在颌骨之下，否则会影响操作。面朝下时，一般会从脖子的中段开始切割。如果位置较高或者较低，都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当然，本身被斩首的案件就不常见。例如，在我的法医报告一书中讲述的臭名昭著的拼图谋杀案，受害者的尸体被肢解并丢弃在两个县，死者头部的切口就非常干净利落，位置也靠近颈部的最下端。最后在庭审中，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位心狠手辣的凶手实际上是一位技术娴熟的切割工，专门为黑社会肢解尸体。在一起涉嫌谋杀和肢解的案件中，辩方雇用我的团队重新检查检方法医专家提供的报告。大多数时候是检方聘请法医人类学家，但我们也同样会为辩方服务。无论是为哪一方提供服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证据的科学性。因为最终法医人类学家都是作为法庭证人出场，并不是辩方或者检方的证人。一家人带着他们的狗在树林里散步，发现了一节拖车，车里有一只袜子。就这样，这起案件得以浮出水面。他们靠近查看，惊愕地发现袜子里还有足骨。警方接到报案后，确定这些骨头属于人类，并最终在一棵树根下发现了更多的遗骸。在一段时间里，遗骨被狐狸和他们的幼崽啃食，所以骸骨散落在周围。动物通常会先瞄准手和脚，因为这两个部分比较容易啃食。然后食肉动物会对大点的骨骼下手，而笨重的颅骨一般都不会被啃食，所以和剩下的骨骼一同被保留下来。其他能找到的身体部位被收集在一起， DNA 鉴定证实这些遗骨属于贾马尔，他是一名中年男子，据报在三年前失踪。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证据推测死因，但检方还是聘请了一位法医人类学家来检查遗骨。这位法医人类学家最终得出结论，从椎骨上留下的痕迹来看，死者是被人为的割下头部的。贾马尔从已故母亲的遗产中继承了一些钱，由于他患有学习困难症，他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交给自己女儿的合伙人打理。虽然他经常缺钱，但他仍旧对自己的账户状况毫不知情，更不知道他的钱已经被挥霍在古董交易会和昂贵的邮轮上。两个月内，他的账户上只剩下78英镑。最终他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并找到他女儿的合伙人对质。警方认为这可能是导致贾马尔死亡的原因。他女儿的合伙人被指控严重的谋杀罪。之所以被指控严重的谋杀罪， 是因为抛尸和破坏尸体。在司法系统中，这些行为将被额外定罪。尸体是否被凶手肢解是非常重要的量刑标准，因为如果严重谋杀罪成立，被告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鲁西娜·哈克曼博士和我仔细查看了现场和尸检的照片，以及检方的同行在检查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做详细的记录，并且这些记录会对其他科学家完全开放，接受他们的检验调查，以便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鲁西娜和我被传唤作为辩方的专家证人出庭，一开始都还好。然而，当检方法医专家开始拿出证据后，我们对专家提出的关于死者头手分离的说法存有异议，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检方同行提出的很多意见都持保留态度。当然，有时我们完全同意另一方专家的意见，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科学家偏离了他们的专业领域，或者过于仰仗某些可能有完全不同解释的证据。当你出现在被告席上，你每一步都在问自己，针对检方提出的结论是否还有另外的合理解释。关键是提出合理的质疑，而且这个质疑与检方和辩方都有关系。